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都在讲有关祷告方面的主题。祷告是一个服事的人应该有的装备，也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很正常的表现。在祷告的这个部分，我们最初讲了祷告入门，我们讲祷告是什么，到底怎么样的祷告才算祷告，我们在学祷告或者我们实际祷告上面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来思想。祷告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如果你不去祷告，但祷告也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如果你去祷告。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开始讲到不对的祷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祷告。如果我们再提什么是不正确的祷告、错误的祷告，我们就对祷告有更深的认识。所谓不对的祷告，就是有一些祷告我们也做了，我们以为那个叫做祷告，但事实上那个不是祷告。当我们讲不对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从主耶稣亲口说出来怎么样的祷告是不对的。我们来思想，上一次我们先提到了两个不对的祷告。第一个不对的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故意叫别人看见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是向神祷告，祷告不是向人祷告，祷告是给神看的，祷告不是给人看的，祷告是叫神听见的，祷告不是叫人听见的。所以祷告的对象是神。什么叫做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呢？是他看起来有在做祷告，其实他是叫人听见，他叫人听见，他叫人听见他在人面前祷告。但是一个人如果只在人面前祷告，他私下不祷告，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做给人看的，不是真正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所以我们说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是不对的祷告，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边说得很清楚，我们祷告是祷告神，所以人看见人不看见并不重要，问题是神有没有看见，神有没有听见。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那是不对的祷告。那第二个我们上次提到的一个不对的祷告呢，是效法外邦人的祷告。如果你看过有一些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就重复一件事情，他讲了又讲，求了又求，他就是要这样做，他就希望神明菩萨就答应他的请求，就喋喋不休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好像要强迫他，好像要提醒他，好像要让他照我们的方法去做。这个叫做效法外邦人的祷告，这是第二个不对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主动的神，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我们的神事实上你没有祷告前他已经知道了。所以如果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一个强迫他，是一个要求他，是一个强制他，希望他满足我们，那这样子的祷告，主耶稣说这个是效法外邦人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七节八节，这里 主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六章七节八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有些人以为多讲几次，好像跟别人多讲几次，他就被我们说服了，就照我们的方法去做。可是这边主耶稣说，这个不是祷告，祷告并不是说服上帝，祷告乃是因为把我们的心沉迷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没有祈求以前，我们所需用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一个错误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呢？就是喋喋不休的祷告，就重复一件事情，反复再三，要勉强神照我们的想法来做。我相信很多人的祷告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特别是当你要求一个东西，那你所求的你还没有得着以前，很多人是反复再三，以为这样多讲几次神就会答应他。那主耶稣说，这个是一个不对的祷告，这是一个错误的祷告，叫做效法外邦人的祷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三个错误的祷告。那第三个错误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40节。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第40节。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三个错误的祷告叫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是骗人的祷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是欺人的祷告，欺人祷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其实它根本不是祷告，它是骗人的，它是骗人的，是唬人的，是人家以为他在祷告，事实上他并没有在祷告，人家以为他在祷告，事实上他是做给人看的，他是做给人看的。对于祷告的人来说，其实祷告是一个转变，祷告是一个调整，祷告是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这个人被调整被改变了。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那一些人的祷告，他们祷告完了，他们是不是让神受到限制呢？他们祷告完了，是不是让神改变呢？我们看到不是的。摩西的祷告，摩西经过祷告之后有改变，谁改变？不是神改变，是摩西改变。摩西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祷告完了之后是摩西改变，不是上帝改变。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祷告，看起来好像是上帝在数字上面减少，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事实上是亚伯拉罕的心被神预备好了。从他对神的觉得神不公义，怎么会五十呢？那四十不是很好吗？那三十不是很好吗？当神一直的退让看起来，但事实上是在预备亚伯拉罕的心，让亚伯拉罕知道神这样做是没有错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祷告，当他祷告完了之后他没有改变，当他祷告完了之后他没有调整，当他祷告完了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就说这个人是做一个祷告，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也是如此。主耶稣进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去祷告，他想不想上十字架呢？照他自己来说，当然不想上十字架。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祷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当他离开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要去接受最后的这一段路。所以祷告的结果是什么？祷告的结果是人改变。祷告的结果不是神改变。不是神改变。所以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那里就提到，主耶稣当他诚心这样祷告，真心这样祷告，真诚的向神说，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讲了三次之后呢，他预备好了，他被改变了，他被改变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很多事情是神改变，但事实上在祷告当中是人改变，是人改变。如果一个人祷告之后他依然故我，祷告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他祷告之后他仍然不要调整，他仍然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跪下去之前跟站起来之后并没有改变，我们很怀疑这样子的祷告到底对不对。有一首歌 大家都有一点点的争议。这首诗歌旋律非常的美，很多人很喜欢唱。他说什么呢？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如果从严格来说，严格的挑剔的角度来说，这个歌词是有点问题。为什么呢？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们怎么可能祷告摇动神的手呢？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每一次我祷告，其实是神摇动我们的心。那为什么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呢？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有的时候我也唱这首诗歌。为什么唱这首诗歌呢？因为这一首诗歌是激励我们更愿意祷告的诗歌。这一首诗歌可能如果你从严格批判的神学角度来看，它有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祷告摇动神的手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那么我们就会喋喋不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迫神。可是这一首诗歌，如果我们从比较轻松的角度去看，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意思就是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面前。当一个人心态对的时候，这些言辞或这些诗歌是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被神得着。因为当一个人真的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被神改变了。所以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是你已经决定要怎么做，然后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做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呢，好像是你在做祷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形式里面更加强了我们要做某一件事的决心，而这件事情不一定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里提到做很长的祷告的前面有假意，所以做很长的祷告没有错，长祷告、短祷告、人看见的祷告、人没看见的祷告其实都不是重点。问题我们是不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发现主耶稣讲话，他讲话前后文你对起来你就知道的。在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这里，他是怎么说的呢？这边说主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下面讲几件事情。第一，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个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第三，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第四，喜欢筵席上的首座。第五，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第六，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六件事情，前五件都是行为上的疏失，都是行为上的不当，都是不对的事情。可是最后一件，如果你把假意盖掉的话，他做很长的祷告就很奇怪了，上下文就不对了。一个人如果做了很长的祷告，如果一个人真实的祷告，一个人真心的祷告，他怎么会这样呢？他们怎么会好穿长衣游行呢？他们怎么会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显示他们的地位跟身份呢？他们怎么会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呢？因为一个人越认识神，就自觉越渺小，一个人越认识神，就自觉自己越不行。很多人他越祷告就觉得越自己越了不起，越祷告觉得自己越棒，那这样子的祷告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应该越祷告越知道不是人能做什么，越祷告越知道只有神能做什么。这边提到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如果连别人的家产都敢侵吞，特别是寡妇没有办法回应，没有办法招架你，那你就呢就侵吞他们的家产，那这样子的行为，那不是就更证明了你这个人你的祷告不是真实的吗？所以在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祷告之后你行为没有改变，你祷告之后你并没有真正的调整，那么你的祷告是假的，你的祷告是骗人的，你的祷告是欺骗人的。比如我跟某某人过不去，我就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也为他祷告，我也为我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我就一直跟神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在神的面前其实是控告，其实是抱怨，其实是不满，然后越讲我就越生气，说他怎么这样对待我呢？你看我怎么样对待他，全部讲完了之后，并不想改变，并不想被神调整，讲完了，骂完了，然后抱怨完了，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起来了，心中我根本就没有要调整的意思，我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我跟他弄得不愉快，到底怎么搞的？你看他这样做这样做，可是我这样这样这样，难道我这样有不对吗？主啊，那你来帮助我，你光照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不对的，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我自己以为对，可是我的内心的深处其实从不对的根发出来的？你在神的面前反复的这样祷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你改变，不是神改变，是你改变。不是你祷告完了起来你没什么改变。很多人定义做一件事情，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去祷告，他祷告完了他就说，我已经祷告了，神没有阻止我。你根本不受阻止，你根本不愿意被阻止，你做的事情还没有做以前，你已经知道是错的，你知道这样做不对，你知道这样做得罪人，你知道这样做得罪家人，你知道这样做得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做在同工当中有亏损，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让教会的侍奉受到阻碍，可是你说我就要这样，然后我去祷告，祷告完最后形式上加上一句，主啊，如果你不拦阻我就这样做咯。你根本就从头开始就没有要改变的意思。这种叫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呢？从他的行为就看出来，他的行为的结果证明他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法利赛人做完祷告了，他常常这样祷告，他的行为都没有改变。可是我们再看一个人，再看一个人，彼得，他在约帕，他上房顶去祷告，房顶祷告，神给他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异象，那是很特别的，那个对于彼得来说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他祷告完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结果怎么样呢？当事情祷告结束之后，他下去，他就被请到哥林流的家里去，当他去了之后呢，他就照着神所给他的感动就做了那一件事情啊，这样祷告是真的。祷告怎么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呢？当你做完祷告之后，你有没有改变？如果你有改变，那是真的祷告。事实上，真正的祷告都带来改变。谁的改变？人的改变。谁的改变？祷告那个人本身的改变。如果一个人祷告之后，他没有改变，很可能是假意做了很长的祷告。第四个主耶稣亲口说的一个不对的祷告，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出现一个祷告，主耶稣说出来的，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什么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呢？就是欺人的祷告，就是自欺的祷告。祷告是讲给自己听的。我们说这个人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他讲给自己听，他不是讲给别人听的。那什么叫自言自语的祷告呢？就是祷告给自己听的，祷告不是给上帝听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人为什么做自言自语的祷告呢？因为他知道要祷告的，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他相信神也会听，他知道我们应该去祷告，但是实际上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呢，他把它当成报告，他 他当成报告，那么他不祷告不心安，所以形式上一定要去祷告一下，一定要去祷告一下。形式上去祷告呢，他这个心理作用。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倾诉，是一个倾诉。祷告是一个倾诉，祷告是认真的把心态表明，祷告是把内心真实的状况来到神的面前陈明。那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里面的后面那一个人税吏，这里说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这一个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不仅不敢太靠近，他觉得他自己是个错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不应该的人，他不仅远远的站着，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担心他的祷告神不听。你知道一个人担心别人不听他讲话，他讲的话就很认真了。一个人担心他讲的话别人不同意，他就要为了让对方能够同意，为了让对方能够听见，他就很认真的讲了。这一个人他不仅在神的面前他这样祷告，他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不敢，他说只垂着胸。当然这个人当然不是假的了，他只垂着胸。所以有的时候哈，说哎呀我真的不会祷告，这种人说明他祷告更真呢。有的人很会祷告，那言辞之华丽啊，圣经之熟悉啊，祷告起来可以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朗朗上口。可是有些祷告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哦，很多人说他不会祷告，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发觉他那个真实啊，连我们都觉得说，哎呀，跟他比起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假，我们这样祷告对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那很久很久以前，那么他们在前面唱诗。唱诗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在唱诗的时候呢，他有动作的，他不是在跳舞，他只是唱诗的时候他有一些动作在做。我看到那一个人，我突然觉得他的唱诗很真实。当然有的人不善于表达，所以他唱诗的时候呢，就是身体也不动，脸也不动，就是这样唱诗，他心里很感动，这种当然有。可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唱诗唱到他的手会动，唱诗当当当啊，他的脸部有很有表情，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唱诗是真的。因为祷告跟唱诗都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形式，它是一个倾诉，他从内心把要向神说的话，要向神唱的诗歌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唱诗也是一个祷告的。所以祷告是向神倾诉。其实法利赛人以他的这边来看，他做的一些事情，他自言自语说的这些事情很多我们都没有做到啊。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还说他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哈，的确是我做完了我做好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跟神报告报告，然后你盖个章吧，这是个必要程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把事情结束了啊，做一个 happy ending， 做一个盖章，神啊，这你来盖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这样，祷告不是开始结束的那一个形式。我们之所以在一件事情的开始我们祷告，是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求神来与我们同在。一件事情结束我们做祷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真的期望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祷告。所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神是听祷告的，所以我们才这样做。你听到有些人祷告，他在恳求，可是他那个恳求是形式化的，没有那个 hopeless 的感觉，我无望了，所以我恳求你，我盼望你这样子来成就。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病人会好，神借的医生的手，神借的药物的功效，神借的各种医疗的器材。可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相信神要让一个人好，一个人就会好。神如果不让一个人好，再好的东的器材，再好的医生也没有用。那如果你不相信这个，难怪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都马马虎虎虚应一下故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呢？如果自言自语的祷告，你就发觉他没有心，他没有很努力在那里倾诉他内心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自言自语的祷告连自己都不相信。如果你有一次祷告完了，你站起来好虚心哦，你说好心虚哦，你说啊、哦，我这样祷告，我不知道神听到没有。如果你祷告完了，你都不知道神听到没有，你就知道你那个心虚的状况，证明你刚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祷告，那是个自欺的祷告，那是个求心安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思想祷告的问题，上一次和这一次，我们思想了四个错误的祷告，四个错误的祷告。第一个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祷告的对象是神，不是叫人看见，乃是叫神看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第一个错误的祷告是对象错误的祷告，如果你好好祷告，你要对象弄清楚了。第二个错误的祷告是效法外邦人的祷告，效法外邦人的祷告是什么错误的祷告呢？是强迫神的祷告。我们把神当成仆人，我们强迫他，要他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所以对的祷告是什么呢？对的祷告是尊重神的祷告。第三个祷告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我们说祷告之后你一定要有转变，如果祷告之后你没有转变，你可能不是真心的，你可能是假意的。最后我们提到的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如果自言自语的祷告，天花板都穿不透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倾诉的心情，不是做一个形式来到上帝的面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